谢谢张牧师，给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道。退休以后，这个没有人请的话，就没有地方讲道，所以就要坐冷板凳，坐了很久了。感谢主，今天能够再回到八城中华基督教会。过去两三个月也去过好几个教会讲道，讲的不多，但是发现今天你们这个会众是最近去讲道最兴旺的一个教会，人数这么多。那我年轻的时候，已经有一个心愿，就是，只要有时间，不管有多远，不管有几个人，我都去讲道。最近年纪大了，所以身体不大允许，随便乱跑，所以有的地方我就去不了。今天本来是要想自己开车的，但是张牧师跟同工都很体恤，所以就有人，我们的维东弟兄就开车去把我们接来。我有发现，人过了80以后，这个开车跟30几岁、40几岁的不一样。因为我最近女儿回来，我要去飞机场接飞机，那这个 Bell， 这个 Washington 的 Bellway， 这个下午两三点是挤得要命，不得了，所以来回都是差不多1个小时。等于开了，因为 drop off 就不能进去就回来，所以连着开了2个小时。我就发现，以前开7个小时都觉得没事儿，现在2个小时发现受不了。那我就想，我要来 Baltimore， 我看看地图是58分钟，那来休息一下讲道再回去也是2个钟头。张牧师又写信息来要有人来接送。那我就很高兴，自己不用开车。那这个就是年纪大了，啰里吧嗦的讲些，这个，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再回到大家中间，有看到1年2年不见，好像教会的成长也不错，你看每个地方都坐满了人，实在是感谢神。也感谢张牧师带领我们在这里，也感谢张牧师今天给我机会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那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从旷野到迦南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，是我们从一个非常艰难不方便不舒服有问题的一个环境，要走这条路，要进到丰富之地。那圣经在这个出埃及记12章40节跟41节说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。那这里讲到以色列人是一个军队，不是一个老百姓，不是，其实是老百姓，但是这里讲是耶和华的军队。那军队是做什么的？军队是打仗的。那打仗呢就不能随便，打仗呢就要随时警惕。那这个从埃及出来，是上帝要带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去。 那这一条路不是一个随便的路，这条路是一个征战的路，又是军人。那如果是军人出来的话，就是要打仗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军人一样，我们是基督精兵。那如果是基督精兵的话，就要有精神，就要认真，要忠精忠为国而为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走这一条旷野路啊，人生的道路是崎岖难行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。那这40年坎坷的旷野路也让我们看见了，那上帝呢带领他们，供应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也管教他们。那最后呢，他们终于走进到上帝的应许的迦南美地。那我们也是从这个旷野的道路上啊，从旷野到迦南的这个历史里面，让我们来学习如何走艰难的道路，以致我们能够享受有主同在的迦南美地。那说到这个艰难的道路，耶稣说，在世上你没有苦难，但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但是虽然是在主里面有平安，我们在世上还是有苦难。我最近看了一个短的视频，而是这个闲着没事就看很多小东西，一个视频讲，就是很多讲人生的。他说从70岁到80岁，那我们在座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个时候，从70岁到80岁是人生里面最苦的日子。然后我刚刚走过了，那我就回想这70岁到80岁这段日子，是不简单，很多问题都发生在这段时间，特别是身体生病啊，身体软弱啊，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那我就很多问题啊，师母也很多问题。那他快要走出80了啊，经过这些年，我们人生是有很多艰难，很多崎岖难行之路，但是这是人生必经之道。当我们走过这条旷野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进到迦南美地。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刚刚我们看到说430年，他们就从埃及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挺身昂首，理直气壮，他们要去到一个上帝应许的美地。可是出来没多久呢，问题就来了。所以他们一出来没多久，他们就听到消息。什么消息呢？他说法老听说他们离开了埃及，现在后悔了，现在要派兵来追他们。可是他们走到什么地方呢？他们走到了红海边，那时候坐船造船也来不及，红海边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遇到前无出路后有追兵的恐慌，吓坏了。要是你不怕吗？要是我怕。我在小的时候，8岁的时候，这个抗美援朝就是韩战啊，南北韩战争的时候，我8岁。那我们要去逃难，那真是前有 前无出路，后有追兵，人潮涌涌，走在一个汉江上面。有人说小心呢，前面也桥上一个大洞，其实很多人，有些人晚上看不见，都掉到洞里面，就掉到江里面死掉了，是一个非常恐惧的状况。今天我们这个14章里面讲到这个，他们到了遇到艰难的时候，他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像我们一样，十字架道路呢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道路，不是一个顺风路，而是一个曲折难行的道路。所以呢会有前无出路，后有追兵。那这种事情呢是常事。我们做基督徒不要想，哎呀，我要只要降服，信耶稣呢就有快乐，信耶稣呢就蒙恩典，信耶稣呢就有好处，信耶稣呢就有平安。很多人都是为这个来找耶稣的，结果信了耶稣也开始是很好。我也发现很多刚刚信主的人，上帝听祷告，他们祷告上帝都听，哎呀，这个上帝真灵。但是当你慢慢走天路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些事情不是多合你的意，祷告不是上帝马上就垂听，你说哦，这个上帝不灵，所以我不要了。所以上帝灵的时候我就信，不灵的时候我就不要他了。所以多少人走到半路离弃了上帝。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在这个恐慌的当中，他们就指控啊。当然这个我没有讲过红海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过红海，他们这个上帝带他们过红海，但是他们在这个恐慌的里面呢，他们就抱怨十四章，说我们在这里说，他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没有跟你说过吗？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伏在埃及的手下吗？所以就向摩西来发怨言。那可是摩西呢，他是经历上帝的人，所以在恐慌中指控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呢已经见识过上帝的大能，因此呢他可以很有信心的回应他的百姓。他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怕，不要紧张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安心安静啊，不要作声。在红海的边上，以色列人发怨声，抱怨摩西为什么把他们带出来。其实很多路程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没走过，都没看过，也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，你着什么急？现在我们做基督徒，在教会也是一样啊。有些事情，领导者、牧师、长老要带领我们走的路，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。我做牧师的时候，也很多人向我抱怨，但是我也是告诉他们，我走过这条路，我知道上帝是可靠的。所以呢，摩西对他们说，你要们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，耶和华，你们必须要安静，不要作声，不要着急。所以在恐慌的环境当中，唯一得力的秘诀就是凭信心依靠主，安静等着看上帝的作为。你着急，像以色列人 幸亏摩西没有听到，好了，回去吧。那个时候回去回不去了，因为埃及的兵就在那里，红海就在那里，啊，只有等候上帝，看上帝要在你们中间做什么样的事情。那读过出埃及记的人就知道，红海开了，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，你走过没？上帝带领我走在服侍信耶稣60多年的日程里面，是没有走过，没有走过红海，没有走过那种的干地，但是在很多不可能的情况下变成可能的，这样的经验是有的。那以色列人在红海的边岸，埃及的追兵中，他们恐慌，发怨言，抱怨摩西，上帝给他们开路，让他们走红海，在红海中走干地。所以我们如果经历了上帝的大能，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拯救，我们就会唱歌。所以以色列人出了过了红海以后，他们就唱新歌。这首歌也这个出埃及15章第二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上帝，我要赞美他。那这句话我觉得要多讲两句，就是非常的重要。这个摩西的歌里面说，这是我的上帝。我最近在看这个，我看到一节圣经，就是腓立比书4章19节，保罗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。因为这个我在我的一个 notes 一个笔记簿上，我翻的时候看到的，哎，看到的时候也是我的一篇讲章，说我刚去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牧会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扩建，扩建的时候没有钱，那我就那个时候我的感动就是我们要用现金来建堂来扩建。那很多人说哪里有那么多钱，我说我没有钱，你没有钱，上帝有钱，我们凭信心来依靠神。有些人不同意，但是不同意也没办法，因为我是牧师，所以我主张现金 building 啊 ，cash building。我得到的圣经就是这一句：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。今天早上我不是讲建堂。我是讲我的神。摩西在里说，这是我的神。今天早上我要请问各位，耶和华上帝是不是你的神？你是不是说我的神？还说只是说神啊，也可以，但是我的神，这个叫做所有权。那一个人能够说我的神的时候，表示你跟他的关系是非常的接近。我说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有时候教友 介绍我给他的朋友认识，他怎么说？他不是说这是刘牧师，他说这是我的牧师。哎，我听了很高兴，你高不高兴？你说这是我的太太，你说我的太太不高不高兴？你说啊，这个是刘太太，那不一样啊。你介绍你太太说，你说这是我太太，跟说这是刘太太不一样。那你今天介绍上帝的时候，哦，耶和华上帝很好，但是你告诉他说这是我的上帝。所以摩西的歌里面说，这是我的上帝，我要赞美他，他是我父的上帝，我要尊崇他。信仰有传承，父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。那圣经里面三种歌我就没有时间唱了，第一个是自然之歌，第二个这个地方是摩西之歌，以后我们与耶稣基督当他复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当跟他同聚的时候，我们要唱羔羊之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机会就多多唱赞美上帝的诗歌。红海过了以后，不就是平顺的日子，他们会继续要走旷野路，那他们就迷失旷野，那旷野走迷了路，也不是走迷了路，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想走走这里又想走走那里，但是在迷失旷野的时候，他们缺水缺粮，那个时候他们就发怨言。那这段圣经很长，我们就不去念，就是说他们在旷野路上走的时候没有水了，在旷野路上走的时候没有吃的了，所以他们就发怨言。那发怨言呢，常常是遇到困境或者是心怀不平而产生的。你有没有发怨言？我敢说世界上没有发怨言的人。我有发怨言，有时候我说哎，这个饭不好吃，这个就是发怨言，这个菜太咸了，就是发怨言。圣灵教会以前是自己煮饭，常常听到弟兄姐妹发怨言，说菜咸了，菜淡了，米硬了，米软了。那每个人都会发怨言，发怨言的时候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或者心怀不平的时候，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呢，常常是你跟人比较，你跟人比较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为什么他当了执事我没有当？为什么他学了长老我没有学？比较。感谢上帝，我在 Maryland 牧会这个圣经教会这么的，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话。你说厉不厉害？我从来没听过我们教会任何一个人说，为什么他做长老你不学我做长老？没有。也从来没听到一个弟兄和姊妹说，哎，为什么他做执事没有选我做执事？还有我们选执事从来没有选不上的，每一次都选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每次都选上？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。很多教会选执事是两个，两个选一个。我告诉你，这种选执事的方法，你会造成教会很多分裂，造成很多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矛盾。你为什么不选我？哎，两个人当中，一个张牧师，一个刘牧师，你选了张牧师，你为什么不选我？我会吃醋啊。那你不会吃醋吗？两个人中间有一个选上，一个没选上，你不会吃醋吗？ 那你太伟大了，如果你不吃醋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吃醋，不是所有人都不高兴，但是有些人就不高兴，不成熟的人就不高兴。你为什么选他不？你们为什么选他不选我？我们教会为了建堂，要选这个工程师 architect 建筑师。那教会有一个建筑师，我那个时候牧会的时候，我是绝对不请，凡是拿工拿钱的，你要配他做教会的事的，我不请他。为什么呢？你请他做事呢，他做的不好，你不能讲他，因为他是会友。他一个就生气了，不来了，你就得罪他。不然的话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也是我的教会啊，你不能讲他。”所以我说，我不雇佣教会的会友做教会的工作，所以这个 architect 我没有请他，他很不高兴。刚好后来他又失业了，那有的人就同情，那我们就学，他们就是在美国做建筑都是找工程师，建筑师都是要 bid 是吧？要 bid 要这个，我不会是中国话怎么说？要 bid 就是要看哪个价钱好啊，要 bid， 所以就给他一个机会说，要他也来参加，结果就投票啊，结果他们发现两个，一个是我们教会这个人，一个是美国人，就投票。我们董事会有13个人，结果是6-7，6-7是那个美国人当选，我们教会的这个人没当选。哦，不得了，我的电话就响了。他打电话，就第一个问题，他第一个问题问是什么？因为我也是董事会，董事会成员。第一个问题他问什么？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投我？”这个不可以问的。你有没有投我？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不想投他。可是那一天不知怎么搞的，我投了他。那我又不能撒谎啊。我投了他，所以我就是说我投了你，但是很抱歉，还是6-7，你少一票。哇，他从那一天开始不来教会了。他不光是工程师，他还是教会的重要人物。我是用重要人物，不要提这个他是什么职分呢、啊？就是不是一个，不只是一个信徒，教会有职分的。从此又不来教，所以呢，我不用那种选择，我不做比较，不做两个人来选一个，引起心怀不平的，都是因为比较的结果。我做父母的也是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儿女，你大儿子读书叻啊，很棒。你的小儿子比较好玩，哎，你这都不像你哥哥。他说我为什么要像我哥哥？所以他干脆书都不念了。所以不要比较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比较埃及跟旷野，埃及有牛肉吃，不是牛肉，有是黄瓜、韭菜什么好吃的。现在他们在旷野没水喝，没饭吃，所以在广大的西奈旷野中行走，以色列人很快就忘记了上帝的奇妙能力，并且开始抱怨缺水缺粮。尽管他们曾目睹上帝的大能大作为，却仍然因为生活的困难而抱怨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为啥事抱怨呢？抱怨呢？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旷野，而在于他们的心态。 摩西和亚伦提醒他们，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是向耶和华发的，一点都不错。表面上看是对我这个牧师不满，实际上是你对上帝不满，你找不到借口，你就来骂我。摩西亚伦很懂这事，那是什么问题呢？是心态的问题。好像以前我记得有些人讲过，不说一个杯子半杯水，有的人说半杯就是 half empty， 一半是空的，那就是他这个 negative 负面的。有人说 half full， 一半满了，那就是积极的，那就是心态的问题。今天你我在上帝的恩中，我们也是有心态的问题。你觉得总是觉得不够，怎么给我这么少？你抱怨的是不是人，是上帝。旷野的经历可以建立人，也可以摧毁人，分别是在于当事人的心态，对吗？等一下我会讲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只有两个，什么？心态问题，还有旷野可以建立人，也可以摧毁人。摧毁了那么多的人，是因为那些人他们的心态不对。好，那继续下去，他们所求的、祷告的没有得到，就试探上帝的存在跟爱。在出埃及十七章三节那里，我念一下这个圣经：百姓在那里甚渴，又是喝水啊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愿说：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在和牲畜都渴死呢？第七节这里讲的，那是他们就给起名叫玛撒，就是试探的意思，叫米利巴，就是争闹的意思。因为以色列人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：耶和华在我们中间，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所以他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应许的时候，他们就试探上帝到底怎么在，他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如果上帝在我们中间，怎么会缺水呢？上帝在我们中间，怎么缺粮呢？所以试探，他们看不到所求的，就试探上帝，而质疑上帝的存在与上帝的爱。以色列人是凭眼见，而不是凭信心生活。尽管上帝每天以奇迹性的方式在旷野供给他们食物和水，那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，在旷野吃玛拿，天天有玛拿下来，他们觉得不好吃，太淡而无味啊，这个磐石出水都是供应他们一次两次，他们确实向上帝发怨言，质疑上帝是否赐许的恩待他们。那世界上的人说给我看，我就会相信。那上帝给我们看见的是，你先信，你就会看见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这些信耶稣的人都不是看见了上帝，我希望也不是因为你得到好处。有些人是得了好处，有人说、祷告听了啊，医民拿到了，病得医治了，我就信耶稣啊。这个信耶稣靠不住的， 有的人是病好了信耶稣，后来病又坏了，这个癌症得医治了，我就好了，信耶稣了，后来癌症又复发了，又不信了。这个不是我们信耶稣的基础。信耶稣是基础，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耶稣是救主，救主拯救了我，他给我新的生命，重生的生命，那个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不是因为上帝听了你的祷告，给你医了病，给你水喝，给你粮吃，那你就信他。上帝显现给你了，哦，有的人说他看到上帝，我敢大胆地说，这说是看到上帝的人都是不是圣经以外的，都是骗人的。我最近也看了一个视频，是讲的美国有25个可怕的传道人，都是假的，可是他们很厉害啊，他们讲话讲到我，哦，我比不上他的，我差他差远了。哇，那个他讲那个话是好像是流水一样，讲得又快又厉害又清楚又啊，很多人那个我就注意一下，他们的会众都是比我们这个多几十倍，大的地方。我说这些人都是神经病吗？怎么会去听他们讲呢？会怎么听这样的人讲呢？今天你的信仰是你的信仰，我的信仰是什么？是要看见的，是要摸得到的。圣经给我们看的，我们信就必看到上帝的作为。倘若你现在正在试炼的旷野，或者怀疑的幽谷，不要因为上帝没有按你所想要的那样回应你，你就质疑他的爱。我们需要反要环顾四周，看清楚他正在为你做的一切。那这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其实呢也是对我们说的。这里我要讲到找一些例子啊。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有的是在出埃及记，有的在别的，像这个以赛亚就是说，上帝会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。其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圣地旅游，我去过了，坐 bus 从好像是从约旦河坐到西乃山，还是从我不记得了，坐 bus 那都经过旷野啊，现在还是旷野啊。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几千年前，这就是三千多年了吧，3500年前，他们走的时候那更是旷野了，但是他们有没有住呢？最后还是走到迦南地了。所以沙漠开江河，旷野开道路，磐石出水，天降玛拿啊，烈怒的洁净，恩典的饶恕，律法的颁布啊，敬拜生活的规范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的引导，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何等的荣耀！一路进到迦南，这就是以色列人走的路啊！他是没走过的时候不知道，我们今天是看过看回去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是走的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道路就是旷野路，从十字架一直到上帝的宝座前，上帝一路带领我们，施恩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奔走属灵的旷野路。以色列人从以色列民在旷野的经历来学习走属灵的旷野路，以使我们能够进入有上帝同在的 迦南美地。走旷野的路上会遇到山穷水尽，山穷水尽。我们做基督徒的，今天我们走的属灵道路，有的时候是山穷水尽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，也许没有，我有。我没有就不能说，我山穷水尽的身无分文的时候，还是要走这条道路，还是要靠上帝，不能靠自己。我自己没有钱，我一分钱都没有。我从韩国坐飞机到香港去念神学的那一天，我口袋里面真的一分钱都没有，因为我父亲那时候没有信耶稣，他不同意，不赞成我做传道人。他说你去就去吧，自己去，靠你的上帝，不要跟我拿钱。我说我只要你的批准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所以我没跟他拿钱，所以我没有钱。我就这样子两手空空，两袖清风，山穷水尽，啥都没有，自己也靠不住。但是从那是1963年12月2号，今天是2025年，62年，从身无分文到今天，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，到今天上帝的恩典。这是旷野的路，不能靠自己啊，前途茫茫，前途茫茫啊！不知道，我去香港就是前途茫茫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，一分钱也没有，就环境不知，未知数，啥都不知道。但是到今天，你看到我就知道，我这不是撒谎的。他说：“举目无亲，没有人睬你。”那我那时有一个人去接飞机，还不错。有时候是没有睬你啊，做牧师也是啊，别退休，退休以后，不要说了。好了，旷野路总会走完的，是不是？旷野路总会走完了，以色列人最终还是进到迦南美地。今天我们也要进到迦南美地，迦南美地有主同在之地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，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约书亚21章40节。所以那些人走旷野路，倒闭旷野啊！等一下我会讲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走这个旷野路到迦南地去，有主同在之地。但是要记得，上帝对以色列人所应许的话，一句都没有落空，都应验了。好了，应许之地，说到做到，然后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，他们进去了，是蒙福之地。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，那里是赐福之地，那五谷丰登，那里是安息之地，没有战争了，是吧？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平安，然后是喜乐之地，安乐，安居乐业，在迦南享受新的生活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进入属灵的 迦南美地。啊，这条路就是要经历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就是饶恕，就是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大爱。因为他的死我们得以活，我们因为认自己是罪人，接受他做救主，罪得赦免，所以我们就进到基督永生的里面，那就是我们的迦南地。经历上帝恩典与真理的引导，就让我们艰辛地依靠他，不是一时的，是一生的。以上帝为首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敬拜和侍奉。那今天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，这个是 key， 以上帝为首，以上帝为中心，而不是自己为中心。那敬拜呢，侍奉呢，都是以上帝为中心，不是我自我中心。那敬拜的生活就是与上帝同行，与上帝谈话，与上帝同工，服侍上帝旨意的生活，因此能够成为赐福的导管啊，变成 channel of blessing。 属灵的心灵的生活必须找到创造有救赎我们的主，认识上帝的爱，感受他的关怀和顾念。如果你的属灵生命生活没有跟创造救赎主联系在一起的话，没有办法过你平静的心灵生活。因此呢，上帝用我们这些经历痛苦又经历主恩的人，把人带到恩主前蒙福，使我们成为赐福的管道。好，主必带领我们走过旷野路，高山低谷是成长的阶梯，没有高山，没有低谷，你的生命是平坦的，平淡的。但是上帝容许我们旷野，有时候高，有时候低。只有在高高低低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属灵的灵程是这样的。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就糟糕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没意思。所以说，走这个平地的，走怎么不走了？没意思。所以，让我们有高山低谷，是我们成长的阶梯。属灵的道路不能走捷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非利士人的道路虽近，只要十一天，大家知道，如果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走上面不要走红海下面，走上面再走的，到迦南地十一天就走到了。但是呢，上帝要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，你说不是浪费时间吗？这很奇怪的。也是很奇妙的，是是，因为属灵的道路不能走捷径。如果属灵的道路走捷径的话，你如果你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，那信耶稣最终是上天堂，是不是？最后是不是上？有人说上天国，我告诉你， 基督徒，有些基督徒做基督徒做到今天还不知道你死了不是上天国。Not kingdom of God。天国是现在就在天国里，但是天堂 Heaven where God is 上帝所在的地方是你死了以后才去。那 OK， 我刚才讲的属灵的道路不走捷径，如果要捷径的话，你说我信耶稣了，那牧师就给你施洗。施洗的时候我们是用浸礼，我不知道你们用的，用浸礼。然后用浸礼的时候牧师要把你放在水里，那就按在水里多一会儿，那就上天堂了，多洁净了。但是不是这样子啊，你牧师很快就把你放水就提起来，然后你就开始做基督徒啊，这个基督徒一做呢，有的人他是三年五年，像我做了62年，还是基督徒，还没到时候。旷野路为什么不走11天的路，走40年呢？因为属灵的道路不能走捷径，我们必须要经过高山低谷，使我们生命更加成熟。所以上帝要我们操练信心的坚持。从埃及出来的人，刚刚我说过了，只有两个人进了迦南地，谁？加勒跟约书亚，其他的人全部死掉，连摩西都死了。摩西说让我进去看看吧，到了边上了，让我去看看吧。上帝说 No， 你就在这里休息了。所以摩西都没进去，只有加勒跟约书亚。为什么？ Because 因为他们操练信心坚持到底。所以今天基督徒，我们不只是要得救，我们要得胜。然后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赏。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让我们今天思想旷野路，让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你。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，十字架的道路虽艰难，但是之中引我们到永生神那里，引我们到丰富之地。求主让我们愿意为着跟随你，为着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神的儿女，让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走天路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